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哈尔滨市司法局中共党组书记、局长丁瑞于2025年4月1日晚突发心梗暴亡，年仅41岁。丁瑞，男，汉族，1984年3月出生，曾任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基层处处长等职务。2021年初至2024年11月任哈尔滨市双城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24年11月至2025年4月任哈尔滨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丁瑞道德极其败坏，为了往上爬善恶不变，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无论是在任哈尔滨双城区法院院长期间，还是任哈尔滨市司法局局长期间，他都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把迫害法轮功看作是自己懂政治往上爬的资本。丁瑞在担任双城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期间，主导误判了大量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比如2023年5月18日，双城区法院将法轮功学员王继武误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人民币。王继武不服非法判决，提出上诉，被非法维持原判。2023年7月21日，王继武被劫持到哈尔滨市呼兰监狱，继续遭受迫害。再如法轮功学员严金霞被非法判刑半年后，被强制长时间坐凉板凳，导致下体流血不止，2022年1月17日含冤离世，时年59岁。法轮功学员张宪军、徐燕夫妇于2021年4月被非法判刑，张宪军被非法判刑3年，徐燕被非法判刑2年。法轮功学员刘广娟被非法判刑1年半，法轮功学员王德平被非法判刑2年半。此外，丁瑞接任哈尔滨市司法局局长后，还企图办洗脑班，大面积骚扰法轮功学员。2025年初时，哈尔滨各区市县的派出所片警、街道办工作人员开始大面积摸底、排查、骚扰法轮功学员，包括非法刑满释放的、早期登记过的、已经所谓清零的法轮功学员都在骚扰范围内，主要采取上门骚扰、给本人或亲属打电话骚扰、视频连线等，以问答方式进行表态。许多具体参与者一个劲地表示，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也不想这么做，都是上级部门安排的任务，没办法。有的干脆说，我们就是应付差事儿。然而，岂不知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迫害佛弟子必遭天谴。丁瑞出卖良知，迫害修佛的好人，最终遭到恶报，暴毙而亡。在黑龙江政法系统的高官中，像丁瑞这样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而暴亡的事例时常传出。例如 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徐衍东遭恶报，跳楼自杀。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遭恶报，跳楼自杀。黑龙江国家安全厅二局副局级侦查员宋国伟遭恶报，突发脑溢血，暴死在家中，年仅48岁。黑龙江公安厅樊某教工作处处长刁明伟遭恶报，出车祸暴亡，年仅36岁。原七台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赵春波遭恶报，坠楼身亡。原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高德义遭恶报，溺水死亡。原大庆市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司家祥遭恶报，在车祸中暴亡。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法委书记李长生遭恶报，突发疾病暴毙而亡。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修炼者按真善忍的要求可以提升道德标准，因此法轮大法得到世界各阶层各族裔人们的普遍喜爱与欢迎。法轮大法现在已经传遍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到各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各种褒奖5000多项。在中国大陆，好多体制内的人士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助保护法轮功学员，积无量功德，福报连连。那些不听真相，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都在各种不断的恶报中。天灭中共在即，愿更多的人们都能认清中共，与中共划清界限，别做中共的殉葬品，退党、退团、退少先队，三退保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1/1。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10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 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她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单位的老技术骨干，他坚持不做假报告，也不给领导送钱，迟迟无法晋级。他的妻子与儿子也找不到好工作，同事笑他傻，妻子埋怨他，他该怎么办呢？他会改变初衷吗？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是单位的老技术人员，在单位里我不会说不能到，也没人脉，但大家都知道我老实本分，同事和领导都说我像一杯平静的水，不会为名利热血沸腾， 微起波澜。我的单位有300多人，技术人员就50多个，单位几乎每年都有1-2个晋级名额，晋上后每月工资多500元，这是块肥肉。认为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人都想方设法去争取，同事们绞尽脑汁，彼此暗中使劲儿。当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坚持不作假也不送礼，做事要堂堂正正的，所以这些年抢不上槽子，被甩在后面。有的比我晚来的技术人员都进上了，我这个领导嘴里的老技术骨干还没戏。每年晋级后都有人为我不平，说你咋就不能活泛点呢，你看某某。同事暗示我给领导送钱，但是作为修炼人，我不能那样做。妻子看我迟迟不能晋级，就骂我熊饼子。我说就是晚几年呗。我安慰妻子，虽然一个月少挣几百元，但这些年我修大法，身体好，不用吃药打针，家里什么事都顺，生活比谁差了，非得撕破脸皮去争晋级那点钱干啥。妻子虽然认可，但这块肉没吃到嘴，妻子心里就不舒服。妻子在一家私企小厂打工，是干计件的，活挺累，挣钱却不多，加班时两头见不到太阳，一个月还挣不到3000元。妻子一直想找个好点的工作，为这事她常在我面前诉苦。我劝妻子说，不要为这上火，命中有的跑不了，命中没有的你也求不来。儿子毕业后在城里打拼，工作一直不固定，挣的那点钱去掉吃饭和住宿，月月得我和妻子给邮500-600元。妻子也为儿子找不到好工作发愁，常跟我念叨，咋办呢，咱家也没门子，找谁给孩子安排个好活呢。我还是安慰妻子说，咱们能安排得了吗，把心放下，有老天管呢，不用急。有一年我打算参评，和竞争的几个同事比，我很有优势，可这时有一个老技术人员找我说，你看我马上就要退休了，你帮帮我，今年就别参加了。我想我毕竟是修炼人，做事得为他人着想，这次晋级的机会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于是我没犹豫就说行。他很感动，我就这么礼让同事，单位同事都佩服我的人品，说我厚道，不做伤人事。不过没晋级上还有个脸面和自尊问题，这也是做好人最难的地方。只闷头工作也被当成傻子，有时我也会因此心酸。我单位晋级的条件大概分为3方面，一个是工作业绩，包括各种荣誉证件，一个是民主评议，也就是同事们投票，第三是领导打分。晋级时单位同事有人花钱买假证书，有人不择手段争名额，有人给领导送钱，有人请同事吃饭，餐桌上频频劝酒，喝到高潮时想晋级的同事就自然而然地吐露心酸事，博取同情，大家听了心领神会，然后说肯定帮忙，也就是会投他一票。也有的直接说，有劳各位，请大家投我一票。民主投票前，参评人员要述职报告，实际上就是打感情牌，说些让人同情的话，但同事间谁家生活啥样大家都知道，虽心照不宣，善心下不少人还是投下一票的。单位的人都知道我修大法，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说，你太傻了，咋不开窍呢，你是老技术人员了，得去争呀，有啥丢人的。他告诉我一个秘密，我什么条件没你硬，拿上20000元往领导桌子上一拍，就这么简单搞定了。我说我跟你不一样，你也知道 我有信仰。有一个老同事对我学大法，背着我说过不少难听话，他还跟其他同事说，我要是跟他争晋级，他就让我饭碗没了。后来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想真是小人呐、啊。说这样威胁的话，要是常人就结仇了。但我想起大法师父在其著作《各地讲法七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于是我照样和以前那样对待他。没多久后，我打算晋级。这个背后说我的老同事来找我，他几乎是哀求地对我说，过年我就退休了，今年是最后一年，唯一的一次机会，进不上死都闭不上眼，你人好。他眼都不眨地看着我，接着说，我知道在咱单位只有你能帮我，我给你磕头都行。这时我想起他以前背着我说的话，心里隐隐地感到不舒服。但我转念一想，他家里困难，欠债不少，经常跟同事借钱。我学大法了，应该有大法弟子的宽大胸怀。于是我说，行，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好运。可没想到他的假证书太多，参评时被竞争对手告发了，没进上。后来有一年我终于参评了，参评期间妻子不断地做好梦，花呀鸟呀上山啊，妻子每天心情都美美的。最终我顺利评上了，领导投票以最高票数通过，同事投票的结果也令我感动。上级技术领导考核时，一个评委问我，以你的技术能力应该早一些就进上啊。我把自己让名额的事说了，他很感慨地说，你这儿给我们上了一课呀。我没送礼，没请客，没弄假证书，没托关系，顺利进上了高职，同事都服气，有人觉得我的晋级不可思议。妻子说，没想到你这个熊饼子也能出息一回。我告诉妻子说，人不给天给，大法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不过妻子心烦时，还是拿儿子工作的事来呛我，你不花钱托人，孩子就有好工作了？我也不跟妻子争，哪个家长都希望孩子高人一等，我深信该儿子命中有的是跑不掉的。儿子从小我就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导他，我告诉儿子，做人一定要正直，不撒谎，天道酬善，他只要心地善良，不惹祸，走到哪儿我都放心。我从没想过儿子将来会有多大造化，只要他做个善良的好人。之前儿子在大城市里打工，有一天儿子发现公司老板卖保健品说假话，坑骗老年人。儿子一看，这是啥呀，我不能跟这老板说假话骗人呢。儿子毅然辞去工作。我看儿子有这份善心，我想将来肯定错不了。有一天我跟一个远房亲戚打电话闲聊，亲戚无意中提到我儿子工作的事，我说我没人脉，孩子打工挺累，挣钱也不多。亲戚说，我有个朋友在外地一个公司，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其实我也就是说说而已，我心想就算真能办成，要花多少钱还难说。后来孩子到那家大公司去应聘，没想到还真被录用了，有五险一金，工资也不低，休假时也开工资，专业还对口。我没送一分钱的礼，妻子也感到神奇。我说，这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妻子服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拿话呛我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单位主管碰到我，跟我说，我这儿有个空缺，你问问你家嫂子， 能不能干？能干就来试试。我回家一说，妻子说，我去试试看。妻子去面试后还真行，马上就被录用了。这个单位环境好，活比原来轻松，工资也比原来高，还管吃喝。妻子很高兴，跟我说，就这件事你办得挺长脸。妻子跟他妹妹说起这些家事，妻子妹妹也高兴地说，咋好事都让你家摊上了呢？其实我心里清楚，我的晋级、孩子的工作和妻子的工作变化，是我修大法的福报。我按照大法的要求替人着想，默默为别人付出，表面看我吃亏了，但老天给记着，该有的老天会给你。听众朋友，您觉得今天故事的主角是傻，还是个真正的聪明人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表姐独居20多年了，已是96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但她耳目灵光，思维敏捷，这么大岁数不但能自理日常生活，不需要儿孙牵挂，还能给晚辈们手织毛衣。她还像年轻人一样自己抬水桶，上楼梯到二楼打扫卫生。有一次邻居找她有事，一看大门是开着的，只听到老人答应声，却见不到人。邻居上楼，发现老人趴在床底下擦地板。邻居感慨地说，一个老人能这么灵活轻松地干活，实在不可思议。别看表姐现在身体这么硬朗，过去她可是个药篓子，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胆结石等多种顽疾，隔三差五住院治疗，西药中药不离身。1999年7月后，中共开始疯狂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那几年一有风声，我和同修就会将大法书籍和制作真相的器材搬到表姐家，无论多少，无论大小，无论形势多么严峻，表姐都非常热心允诚，将其保管好。我给她的真相资料，她都会传递给儿孙们看。自那时起，表姐的身体逐渐康复，10多年来再也没有住过医院，生活得很轻松。这真是善待大法，天赐鸿福。再说个同修给我讲的一件事。同修的邻居家有个1-2岁大的小男孩，白天奶奶带，晚上妈妈带着睡觉。 大概从十多天前开始，同修听到小男孩一连几天大哭，撕心裂肺的那种，哭声中还带着一种恐惧、害怕的感觉，听起来很可怜。男孩一连哭了五六天时，同修遇到了小男孩的奶奶，就问他孙子为什么哭。他说孙子不肯下地，老是要抱着，只要把他放下地，就惊恐地大喊，蛇呀，蛇呀，地上有蛇，吓得大哭。他奶奶觉得很奇怪，家里怎么会有蛇呢？可孙子就是说地上有蛇，不肯下地，一直哭到累，睡觉才不哭了。晚上妈妈带他上床睡觉，他就说床上有垃圾，不肯上床，同样哭到累，然后睡觉。半夜醒了又继续哭，也是哭到累为止，天天如此。几天后，同修又碰到他奶奶，心想乡下有人喜欢家里挂毛像，就试着问他，果然有。同修就告诉他赶快撕下来烧了，奶奶说是家人买的，不好烧。同修劝他说，你孙子的健康和平安要紧，不烧怎么办，就是他在作怪。奶奶听说是为了自己孙子好，立刻同意烧了。又过了几天，同修碰见了小男孩的奶奶，还来不及问他，奶奶就很高兴地对着同修连连说了好几个谢谢你。他说孙子现在不哭了，好了。同修马上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奶奶没有参加过邪党组织，很乐意接受了真相护身符，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远离中共邪党，不要与他为伍，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做了三退才能保平安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从军人翻墙看中国民众的觉醒，作者林展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近日，中共军报发文批评基层官兵纪律松弛，强调整治违规翻墙。中共军报公开批评翻墙，说明翻墙现象在军队中很普遍了，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军人在觉醒，他们想看到墙外的真实消息。军人是中共控制最严的群体之一，中共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用谎言对军人进行长期封闭式的洗脑，对军人进行思想控制，要求军人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军队成为维护中共独裁统治、特权和腐败的最重要工具。事实上，中共军队自身也非常腐败，卖官卖官非常普遍。人民日报是中共的权威党报，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胡继伟说过，人民日报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没什么真的。中共的媒体宣传充满谎言，人民深受其害，军人党员更是被深度洗脑。人民有知情权，军人自然也有知情权，有权获得真实的资讯，有权了解真相。通过揭穿中共的谎言而了解真相，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不是一篇短文就能说完了。下面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一、军人熟悉的中共几个谎言。一、 中共称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其实中国军队是中共的党卫军，以维护中共的统治为最大任务。例如1989年六四期间，军队公开在北京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普通市民，彻底戳破了人民子弟兵的谎言，也让不少人开始真正的认清中共。二，为人民服务是中共最大的谎言之一。共产党一直是为中共利益集团服务，和人民没有关系。例如，食品卫生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但是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民深受其害。因为中共高层有食品特供，吃的都是最健康的绿色食品，所以根本不关心人民群众是否吃上健康卫生的食品。大家知道，普通老百姓看病难，而中共高官享有最好的免费医疗，中共利益集团享有许多特权，和人民没有任何关系。中共声称的为人民服务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人们说中共是为人民币服务。三，中共自称伟大、光荣、正确，事实上正好相反。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亡，之后又平反，而且中共在政治运动中整人的手段都非常残酷邪恶。大家都知道的张志新被割喉，文革中广西人吃人现象。中共党内斗争一向残酷，中共就是一架绞肉机。军人都知道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控制了枪杆子谁就控制了权力，这和黑帮谁拳头大谁就是老大一模一样。所以一些明白的人说，共产党是最大的黑社会，共产党和伟大、光荣、正确沾不上边。海外总结共产党是流氓黑帮加邪教。中共的谎言太多，上面只是其中的几个而已。二，翻墙必看法轮功真相。1992年5月，法轮功从长春传出后，由于祛病健身的奇效和真善忍的道德感召力，在中国大江南北快速传开，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的增加。法轮功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巨大的正面作用。法轮功广受欢迎，引起了当时集中国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的强烈的妒忌，于是不顾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密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中共制造了大量的谎言，抹黑污蔑法轮功。在中共制造的众多谎言中，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影响最恶劣。读者可以在明慧网的专题中全面了解天安门自焚真相。许多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就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中国政府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2011年3月1日， 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靠制造谎言给迫害制造合法性，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通过翻墙可以看到更多更全面的法轮功真相。三，全民在觉醒。2004年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九评共产党的系列社论系统地把中共的罪恶揭示得淋漓尽致，把共产党的邪恶本性都剖析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不再与其为伍，纷纷选择退出曾加入过的共产党及附属组织，形成了三退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亿4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中共控制最严的军人们开始觉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已经觉醒了，中共的末日已经不远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守礼。古代先贤制定出了礼制，滋养人的本性，节制人的欲望，趋利避害。若任情尽性，放纵欲望，就必定危险，甚至毁灭。只有守礼，控制欲望，放淡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享受，才能少犯错，避免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节制欲望的。守礼以防乱，引过推让。西周时期，周宣王的姜王后，齐侯的女儿，贤而有德，凡事非礼不言，非礼不做。有一天，周宣王睡懒觉不早朝，姜后便脱去官服，摘下头饰等物，穿上罪人之衣，跪在外，派人去告诉宣王，道：“妾之淫心，使君王失礼。君王好色而忘德，是乱的开始，这乱因我而起，请大王降罪于我。”周宣王是个很有理智的人，说道：“是寡人不德，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周宣王从此早朝，勤于政事，造福百姓，使国家兴盛，史称西周中兴之君。姜后威仪有德性，守礼引过推让，使宣王悔悟。常言道：“君王有贤妃，国家兴旺，后宫安定；家有贤妻，夫人子孝，家庭幸福；臣有贤士，不忘其本，不失其道。人有良朋，增智益慧，少行弯路。” 尽辞同辇，以礼陈君。班婕妤是西汉女词赋家，楼烦人，今天的山西朔城区人，汉成帝的嫔妃。班氏为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越季校尉班旷之女，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女诫》的作者班昭和投笔从戎的班超，都是班婕妤的家族晚辈。班婕妤貌美，贤德识礼，深得汉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特地打造了一辆豪华的龙辇，邀请班婕妤一起乘坐龙辇游玩。班婕妤劝谏成帝说，历史上圣贤的君王都是名臣在侧，如果我和您同车出游，是不是与夏、商、周三代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他们的行为相似？臣妾不能做这种背礼忘行、好色忘德的事，应以此为戒。汉成帝见班婕妤说的有道理，就离开了。皇太后大赞班婕妤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皇太后把班婕妤比作见楚庄王的樊姬。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妃子。樊姬见庄王游于田猎，沉迷于酒色，樊姬不食野味，对月梳头见楚庄王，助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是汉成帝迷恋赵飞燕姐妹，最终丧命，无人继承皇位。班婕妤修身节行，以礼治欲，守礼而行，而汉成帝放纵欲望，毁了自己。据《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创作了《霓裳羽衣曲》后，训练宫女，让她们载歌载舞，用于娱乐，却疏于朝政，导致安史之乱。实载陈后主和群臣常在后庭饮酒取乐，让嫔妃们和客人共唱玉树后庭花，他们放纵欲望，沉醉于歌舞中，玩物而丧志，使朝政松懈而致亡国。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放纵欲望，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止境，才能永远满足。千金爵位博不到美人看一眼。中国历史上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曾几次燃起烽火，戏耍天下诸侯而亡国。这里有位美人，不管大王赏千金，封父亲兄弟官爵，也不看大王一眼。春秋时期，郑国一位随嫁的侍妾郑瑁，随夫人嫁到楚国。有一天，楚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争着仰望楚成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唯独郑瑁不看楚成王，依然缓步往前走着。楚成王看到郑瑁与大家不一样，感到十分诧异，大声说道，正在行走的美人，请你看我一下。郑瑁没有抬头。成王说，美人，你看我一眼，我封你为夫人。郑瑁还是没有抬头看他。成王又说，美人，如果你抬头看我一眼，我赐给你千金，封你父亲兄弟官爵。 郑茂还是从容地走自己的路，依然没有抬头看成王。成王觉得这名美人与众不同，于是自己走下高台问他：夫人在后宫是高位，封爵能得到优渥的官禄，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可以得到全部，为什么你就不肯做呢？郑茂回答道：臣妾听说妇人应该有端正和顺的仪容，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上，臣妾去看，这有违礼仪。臣妾不抬头看，大王就以夫人的尊位、官爵厚禄诱惑臣妾。如果为了尊位和官爵，臣妾就去看了，那是贪恋富贵利益，而忘了做人的道理。臣妾忘记做人的义理，以后还用什么服侍大王呢？郑茂不慕名利，反而得到了楚成王的嘉奖，当即封他为夫人。不随意与异性开玩笑。现实生活中有一群郑茂这样的人，他们看淡名利和各种欲望，在各种诱惑中逆流而上，接人应物，把握尺度，遵礼而行，淡然处事，蓄养自己的精气神。七夕节也称七巧节、乞巧节、七解旦，古代女子们会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拥有织女般的巧手，得牛郎忠贞的郎君，家庭婚姻幸福美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对大法弟子 A 说：明天是情人节，我姨，指 A 的妻子，给你买花吗？ A 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就没那么浪漫了。女同事接着说：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 A 严厉地说：可不要开这玩笑。还有一位女徒弟对 A 说：师父，你脸红扑扑的，我只想亲你一下。 A 正色道：不要胡说。还有一位女徒弟 C 在与朋友聚会时坐在 A 的旁边，她在桌子下面狠狠地抓着 A 的手， A 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大法弟子 C 去小叔家，按照西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 C 到了小叔子家，小叔子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迎接 C， C 从心底发出一念：坐那儿别动。小叔像被定住一样，一下子就坐回他的位子上了。人间清流，超脱物欲，以苦为乐。大法弟子 B 一个人带孩子四处租房住，被人欺负，在困境中他不依靠别人，凡事自己动手做，独立完成，哪怕费很多周折，花些冤枉钱，也不找单位的异性同事或者男同修帮忙。一些男人应该分担的事情，如家庭日常修理维护，必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在网上一遍一遍地查找如何修理，如何购买建材等等。一次卧室的灯坏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卧室的灯弄亮。有时候半夜没电，家里洗澡水阀坏了，浴室换气扇坏了，他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后来换了新房子装修，从设计找装修工人，购买建材到施工，小到一粒沙灰，大到家具电器等，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张罗回来。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教育孩子。孩子在他爸爸那里学习是倒数几名，毕看管一个月后，孩子的成绩就升到全班第一，接下来是全校第一名，从此一直是高居榜首。毕说： 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生活节约简单，超脱物欲，以苦为乐，能够有担当，清净的生活受益于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 感谢您的收听，
是由明慧
咱们下次节目时间
为您提供
再见。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